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安，我其实我今年一年第一个礼主日都讲了什么，讲了一年了，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我讲了一年了，所以今天也不例外，第一个主日我要讲这个圣灵的福音的工作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圣灵会传福音吗？圣灵不会，很可惜，不然一下就传遍了，是吧？天使会传福音吗？天使也不会。甚至于我们这个常常在宝座前，或者是在约柜前，或者在圣殿里面，所谓的基路伯，所谓的撒拉佛，都不会传福音。只有谁会传福音啊？人。只有我们会传福音，但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个无知的人来传福音呢？你们觉得？啊，是的，因为我们讲人话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我们知道人间的苦难，我们也知道神赐福于我们人间的喜乐。所以有人说，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间？因为他要经历一趟人间的苦难，然后他知道当他审判的时候是完全公义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，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就得救了。那么圣灵来，他就是要来帮助我们的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有四方面。第一个是我们如何能够让圣灵上升，就是说如何能够充满圣灵，或者是满有圣灵。如果你去看圣经，他讲充满圣灵，他讲说 filled with Holy Spirit， 充满了圣灵。他满有圣灵，他是说 full of Holy Spirit， 满有圣灵。当我们满有圣灵的时候，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那九样果子。当我们充满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工有果效，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不是我们人做得来的事情的。所以我要让各位知道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充满圣灵，能够满有圣灵。另外我第二点要讲说，圣灵到底怎么帮助我们，他光照罪人，让我们为罪为义，为受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另外圣灵还有工作，就是圣灵的感动与交通。他什么交，这交通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说开汽车交通，他是说 communicate， 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当我们宣告神的旨意，当我们宣告赞美神的伟大的时候，圣灵就把这个交通到神那边去了。所以让神知道，当我们求告神的名的时候，圣灵就把它交通到神那边去了。哈利路亚。然后第四点我们要讲说，圣灵的启示我们怎么传福音。你看圣经上面常常有讲，保罗说我像什么人我就怎么传福音。如果像一个守律法的人，你就跟他传律法，叫他知罪，塞他的口。像一个有恩典的人，像一个有谦卑的人，你就跟他传神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谢谢你今天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得以见你的容面。尤其在这个主日，我们要来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讲的不止一次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是说要我们大家是啊，再一次带着神的心，以基督为心来传他的福音。 然后我们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是说我们有一心一主一喜一神，一个基督，一个身体，一个教会，七个一，完全的合一，让我们能够跟神同工。那么我们还是仍然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保罗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存的忍耐，因盼望所存的忍耐，爱心所受的苦难。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在做基督徒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反对撒旦魔鬼要打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信神要努力要付出功夫的，不是说信了神就等着上天堂了，一点功夫都不付的，有许许的功夫，许许多多功夫要做的。那么因盼望所成的忍耐，当我们向神求什么没有得着，或者是我们身体有病痛没有医好，或者我们要什么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，要忍耐，是不是？忍耐生盼望，盼望而不至于羞耻啊。那爱心也是一样啊，不听人家说呢，哎呦，我用我的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，所以你爱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受苦难的。哎呀，我真的是看到好多次真的苦难多了，但是我哈哈一笑，我说神太棒，你把我这个账记在我的天上。我不止一次有人从外州打电话来说，余牧师你不认识我，我是要来你们教会，我是准备搬过来就来你们教会，但是我现在在机场找不到地方，你可不可以来接我？哎呦，发生过几次，最后我送他再上飞机，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真的是我很感谢神能让我还有这个爱心，能让我还有这个能力能够服侍别人照顾别人。我不是常常喜欢说吗，我宁愿服侍别人照顾别人给人家钱，我不愿意人家给我钱，我不愿意被人家服侍，我不愿意怎么样，因为表示我能力够嘛，是不是？我也70岁了，我80岁，我90岁，我也希望仍然是如此。神真是恩典待我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圣灵能够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呢？ Next please， 如何让圣灵上升？我们来读路加福音4:18，好吧？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其实19讲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这个呢就讲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个是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喜，第二个是一次就够了，第三个是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，要怎么来用它。 Next please， 好的，我们来看耶稣受洗的时候，路加福音3:22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所以圣灵降在他身上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三一真神 Trinity 的一个写照。耶稣在那里，然后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，那天上有大响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所以三一真神同时出现，这是耶稣，他又与水洗又灵洗，又是天父浇灌他，天父向他彰显显现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啊？有。所以我有的时候人家说牧师啊，我也要受圣灵的洗。不用了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不是说我圣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就有了，而且洗一次就好了。 Next please， 为什么呢？来，圣灵灵洗一次就够。让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4:1， 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其实这里路加福音说圣灵将他引到旷野，马可福音是说圣灵催逼他到旷野里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里强调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他不是强调圣灵的高某，他是强调完全的属于神，谦卑圣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什么叫做 full of Holy Spirit？充满了圣灵，所以你就谦卑顺服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 fill with Holy Spirit， 就是说你圣灵充满，你就为人家按手，人家就病得医治，你就嘴巴就说出神的话，人就被神所得达，说出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啊，赞美神。但是在这里他强调不是恩高的高母，乃是完全的属于神，你知道吗？恩高高某不一样，跟所以说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不一样。圣灵充满是说恩高高某，恩高高某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在 Healing Room 每个礼拜是做个广告，礼拜四晚上、礼拜六早上在这里跟美国人 Healing Room Ministry， 我们为人家来祷告，求神医治他，或者是释放他心里面的捆绑。哎呀，我们都是先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然后这个基督教的音乐放在背景，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，让圣灵充满我们，然后人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才有能力，圣灵的能力透过我们。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没能力，就是没能力啊，就是好像恩膏没有到我身上一样。有的时候会的，很奇怪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祷告灵，有的时候你祷告不灵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因为那是看恩膏有没有动，圣灵有没有动工。圣灵一动工就有果效了。我不是常常喜欢讲说嘛，有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些特会，世界级的讲员，他的题目是如何跟上神的脚步，或者是如何说出神的心意，如何讲预言，如何做使徒等等。哇，跑去听，坐在那边半个小时，那世界级的讲员就在那边推销他的书啊，就在那边漫天乱讲。我那时候有的时候都很生气啊，你再不讲我就要走了，我说哪有那么多时间呢，来听你讲这些东西呢。忽然间他就说，哦，我看到圣灵开始动工了，恩膏来了。忽然间他就说，哎呀，脖子痛的时候你举手，脖子痛的人你举手，圣灵要医治脖子痛的。这就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一件事情，我以前没有不相信这些的。我以前是浸信会的牧师啊，很传统的传道人啊，不是牧师了。直到有一次有人邀我到加拿大那边去听一个叫做医治释放的特会，所以我就过去了。过了边界，进到那个旅馆的地下室，那时候天气蛮热的，在地下室里面我就把凉鞋脱了，脚踩到冰凉的大理石的地面上，好舒服啊。就是这个讲员说，我看到圣灵医治来了，脖子痛的举手，我一举手，我那个时候脖子痛啊，那时候在上班啊，出差的时候背的电脑，背的讲义，背的 specification， 背的一些 design spec 啊，晚上在旅馆里面躺着叫饭进来吃，看电视，这样就睡着了，早上起来脖子僵了，冷敷不行，热敷不行，针灸不行，推拿不行。结果他说圣灵来了，要医治你脖子痛，我一举手好了，从此不痛了。很奇怪耶，真会医治耶，这就是圣灵的恩膏。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有的。好的， next please， 所以一次就够了。 现在问题是圣灵上到你身充满你之后，或者是 full of you 怎么样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61:1-2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等等，哈，差遣我报告下一人的看着被掳的事，释放受压抑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了的喜年。但以赛亚书还有讲一句话，还有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到了路加福音这句话就没有了，所以福音就是福音啊，他不太讲负面的东西。什么叫神报仇的日子啊？你不信他，他要找你的。是的，所以这里讲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充满了吗？用膏膏我，圣灵的恩膏能力这个时候就显在我身上。所以恩膏使我们工作有果效。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大弟子彼得站起来讲了新约第一篇道，圣灵充满他，恩膏膏抹他，3000个人信主啊，都不得了。但是您知道吗，恩膏在我们身上是给我们服事的能力，他也会拿走的。我以前在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就说，他是洋人，他说他就是教我这教我们这些，他说他有的时候会出现，有的时候不会出现。你不好的时候，或者你离开他的时候，或者你不义的时候，不圣洁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你了。因为不圣洁的器皿，神不会住在他里面，是不是？他说他有一次出去服侍，他一向是很有恩膏的，说什么都中，讲什么都对，按什么人手人就倒下去。他说那天晚上他做完了工回去旅馆去，打开电视一看，哎呦，有那妖精打架在电视上面演。你知道我讲妖精打架吗？他就看了一下，他忽然间发现不对了，哇，我怎么可以看这个，赶快关掉啊。第二天呢，什么爱人都没人打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赶快认罪悔改。这就是说神用恩膏膏我们。旧约圣经上面只有3种人接受恩膏的，所以我用恩，我有的时候用膏油膏你啊，感谢神赞美神了。有的时候我忘了，你要提醒我。第一是君王，扫罗受膏为王，撒母耳膏他；大卫受膏为王，撒母耳膏他。这个还有先知也是要受膏的，譬如说是祭司也是要受膏的。这就都是圣经里面讲到接受膏抹的，因为让我们充满了圣灵的恩膏，让我们服事有果效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圣经上面说撒母耳他渐渐长大了，神叫他说的一句话都不落空啊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先知啊，我们是使徒啊，我们讲的话，有的时候我讲的话我都讲完了，我都好后悔，我怎么会这样子讲。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讲一个预言啊，3年以后才发生没关系啊，你也不在了，不知道你到哪里去。哎，我偏偏讲说在几天就要发生了，哇，这个马上就要兑现了。我上次有些人讲说，哎，你的立卡这个月就会下来啊，结果后来他打电话说，牧师啊，还没有下来啊。我好后悔啊，大嘴巴乱讲话。哎，那牧师他的律师打他就说你的下来了，他说日期是什么时候，日期是礼拜五，就是上个月。那正好对，呼呼，哎呀，所以真的是，但是如果讲不对也请原谅哈。 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小牧师嘛，是不是？操练操练，还有需要改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等一下就知道，到底要怎么说神给我们什么能力。我们进入5780年，80到89这十年之间，各位要把握住，他那个字母八的字母像着派，像一个嘴巴一样，是神宣告的名。你要宣告神要成就事情，你要宣告神要动工，哈利路亚。然后耶稣站起来，这是这个圣经上面说他站起来念了以赛亚书这几节经文了，然后他就把书卷交给人，他就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朵中间了。这一句话是谁啊？耶稣就说我就是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。耶稣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朵中间。那我问你，这有没有应验在你们的耳朵中间呢？很难讲啊，但是你要这样子看一看。有的人说我今天我还要看到神迹，不然我不信他。从某一个角度上面来讲，神迹是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圣经都有了，福音都传遍了，几乎了，快要传遍了。那么这些就已经记载了，就跟约翰福音最末了他说的，他说如果我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记下来，就是天大的一本事都记不了。所以已经在上面了，你只要相信他就可以了。所以要应验在你的耳中了。我真的相信我们的耳朵，你可以传话，你可以说闲话，你可以讲什么，但是当我们的嘴巴讲出来赞美神的话，讲出来赞美人的话，传到神的耳朵，传到人的耳朵，人得造就，神喜悦。当我们唱歌，当我们敬拜，当我们祷告，如香陈列在神的脚前，哈利路亚，神得到荣耀。这是我们要再一次求神应验在我们耳中，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，让我们听到神的国成就，让我们听到神的子民被神所用，福音传遍这个世界。 Next please。 感谢神，赞美神。现在让我跟你们说，圣灵充满了受洗之后又怎么样呢？四福音说，马太福音强调耶稣就招门徒，彼得约翰雅各，然后马可福音强调耶稣就传福音，路加福音强调耶稣就受试探，约翰福音强调耶稣就行神迹。所以受洗之后，你如果受洗之后也能够做这些事情的话，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受洗之后当如何呢？你有没有受过试探呢？试探随时会发生的。刚才我们读了耶稣受洗之后，圣灵就催逼，就带他到旷野禁食40天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饿坏了。撒旦魔鬼就试探他，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，你吃了就不饿了。耶稣说人活的不是靠食物呢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年二年三的，耶稣用神的话胜过他。所以即使是耶稣神的儿子，即使是你再有能力，你再能讲多少预言，你多少恩膏在你身上，神的话你要先学会。你这些神的话你没搞清楚，你会搞混掉，你会搞乱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受洗之后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，我们的方向应该这样子的。 Next please。 好的， 我们受洗以后要做这些事情呢，譬如说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引人归主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去奉叫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但是您知道吗，有的时候圣灵虽然不会传福音，但是传福音的工作都是靠圣灵的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念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受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就是表示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了。我有的时候讲说，你用不着去说服什么人要他信耶稣，因为你讲的是人话，你讲的是道理，没有错。有的人吃这一套啊，有的人听这些啊，他希望被你说服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常常我最不喜欢跟人家辩，这些经文要怎么解释，辩来辩去，哦，正反上下辩，辩到最后天都黑了，我宁可回家睡觉。因为那只是各式各样人的道理，参考书上面看一看，这个人这么解释，那个人那么解释，那不见得是真理，您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圣灵既来了，所以不是说你要说他有罪，你说他有罪他会生气的。圣灵来了，圣灵叫他畏罪畏义畏受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就厉害了。当然了，不是说叫我们不讲，我们要讲，我们要谦，我们要希望能够把圣灵带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有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方言，甚至于我们祷告你会发现哇啦哇啦哇，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火热的时候，圣灵来了，恩膏降膏我们了，那祷告起来大有能力啊，是不是？而如果说你今天说哎，牧师你帮我祷告，你怎么样，我有这个病，你帮我祷告病好，好的，求神医治你，若他愿意就让你好，不愿意就不好，你祷告什么呢？不祷告也罢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说我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宣告神要医治你病好，神要医治，不是我要医治你，然后最后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时候你真不会不知道，你真不会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真的是按照圣灵的意思。我们祷告虽然说我认识你，我祷告免不了就讲到你所需要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需要钱，我就说求神给你钱嘛。我知道你生病需要病好，我就说求神医治你啊，我可以讲出什么病来了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常常是我的 wish list， 我为你好，我知道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我祷告求神朝这个方向。但是你真知道神愿意给你钱吗？你真知道神的意思是要你病好吗？当然了，我们祷告是安慰鼓励劝勉道歉，我们是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，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所以我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我是小基督，我说有就有，我命立就立，所以我为你来祷告，我也有权柄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有过一次，我们师班有一个姐妹得到乳腺癌，那么就开始医治了，那她又是牙齿又痛，所以人家治疗的人说你先要把牙齿弄好，不然治疗也没有用。他就去压，那人家说要装假牙，要装假牙，那医生就跟他说你一定要非常纯的金子，不可以有铅，不可以有什么的在里面的。结果碰到没有良心的商人，给他装了一个牙，就开始发炎，一路发进去。后来我们到他家去为他祷告， 我们这个人按手到他身上祷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半天讲不出话，最后异口同声，神啊你接他去吧。他先生叫我们来求神医治他，但是圣灵里面，灵里面就感觉到说，神啊你就带他去吧，歇了他世上的功，免了他的苦楚，你就带他走吧。这是神跟你讲的。 你敢跟人家祷告这样子吗？人家打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叫你来祷告，叫我的病好，你还叫我咒我早死了，是吧？但是如果神这么讲的话，你就这么讲，当然也不能乱讲啊。感谢神。来，让我们来看，实际上圣灵光照有三个方面，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的，第一个是耶稣寻找那个失散的羊，第二个是妇人寻找失落的钱币，第三个是天父悦纳蒙恩的罪人。Next, please. 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四节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，找那失去的一只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是不是？因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用羊来比喻人，这里是讲说有一百只羊，有一只迷失了，有九十九只还在圈里面。那么为什么要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呢？因为你如果不在圈里面很危险，在外面豺狼虎豹会来吃你，在圈里面有把守掉，有水草，那你可以安歇在里面。但是那一只流荡在外面迷失了，偏行几路，那豺狼虎豹如吼叫的狮子，寻找吞吃可吞吃的羊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就是要来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耶稣说，我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你有生命吗？
有。
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呢？
有。
OK， 感谢主，太棒了。这就是正面的讲神的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。那所以我就张医生，张医生，他真会变医生。哈利路亚。有人跑去找那个世界最大的教会的牧师，叫做赵雍基。他的教会几乎快要一百万人了吧。这个牧师这么大，所以全世界各地很多牧师去找他，我都想去找他，他不见我就是了。请教他怎么样的能够教会能够做得大一些。人家去到那边，看到他忙成那个样子，每天都好几堂道要讲，然后好不容易有机会了，他就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去泡温泉，就躺到温泉里面，人家就终于忍不住问他了，他说，你现在教会有多少人啊？几十个人。你希望多少人？一百个人。他说你就回去写一百，到处贴，你每天就看到一百，你就宣告一百，你就会有一百。是的，讲什么主？因为这叫做宣告，用嘴巴来宣告。哈利路亚。找到了呢，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，因为这个羊有救了嘛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每次有人觉知的时候，杰克感谢神，利昂感谢神，所以我们都说哦，感谢神，我们很欢喜，我们有今天的一个弟兄，还有杨青，对了，没有忘掉你啊，因为你又是神的家，又多了一名羊圈里面，你不在外面，不再受到撒旦魔鬼的欺负吞吃了，你是有救有盼望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。你知道耶稣要来两次吗？耶稣已经来了一次嘛，所以这个是讲说以前的事情。耶稣来寻找失散的羊啊，耶稣已经来过了，他是来拯救的，是不是？耶稣来拯救的。快点 little bit， 所以他是来拯救的。他现在呢，回去天上，他将来还要再来，那他要来审判。第二个是说， 圣灵光照，圣灵在圣灵的福音的工作，他用这个富人寻找失落的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15:8，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1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哎，你说1块钱有什么了不起？有10块钱，有1块钱有什么了不起？有没有了不起啊？其实这个我们都没有讲出它的精华来。他这个10块钱呢，是10个银钱。你看他新娘子啊，他的定情物啊，他会头上绑一个很漂亮的彩带，里面缝进去了10个钱，这是他们的定情物啊。那么他掉了一个啊，他当然要找呢，而且是点上灯。点上灯就是圣灵的光照，打扫屋子，你把里面的垃圾肮脏东西清洁干净，细细的找，很耐心，一直到要找到为止。所以这是现在的工作，神的工作，圣灵在世界上面做除了光照，等一下我们还讲圣灵还有另外一个工作。所以现在圣灵在世界上面在光照的工作，其实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，你就会看出来，甚至于4福音书，你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他都是讲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主角是耶稣，耶稣站在台上，圣灵只是一个什么舞台灯 spotlight， 他把耶稣光照出来，他把人的罪恶光照出来。我们的心本来是黑的，是吧？里面都是黑的。什么叫黑的啊？就是不光明、自私、小气、诡诈、邪恶，甚至嫉妒，这就是心，就是黑的。论断、争权夺利等等，心是黑的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一个垃圾堆里面，神会不会在里面？不会的。纹银鼠怎么才会在那边的？你要清扫一空，擦得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，喷香水喷得香喷喷的，圣灵才会来。圣灵一来怎么样？光照。就像你站在一个黑的屋子里面，有一次有一个益智游戏，他说这个房间里面，你要怎么样让它充满？有一个人说我就灌水吧，他说哎，灌水也会漏啊，而且灌水也会有气泡啊，或是怎么样？有人说我就填稻草吧，往里面堆吧，塞吧，稻草也有泄啊，缝隙啊。这个最棒的答案就是，电灯泡一打开，啪，充满了光亮。圣灵到我们里面，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光亮，是不是？你在里面，你就看到你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地方。我很多的，不好意思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问，嘿，你笑什么啊？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啊，我知道你讲我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打扫干净啊，是不是？细细的找，然后直到找着为止。你呢？你的房子有没有打扫干净呢？还在打扫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是的，总会有打扫干净的一天的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但是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圣灵就像那个光，电灯一打开满了光，黑暗就不在了。你要怎么样把黑暗除掉？光进来，打开灯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 Next please。 第三个，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，来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这是将来。刚才我们讲说，施洋的比喻是耶稣在以前做的工作，他第一次来，他拯救救赎世人。那么现在是圣灵，好像那个妇人在找那个撕掉的钱，他那个打开灯细细的找。那么将来天父说，我要就好像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，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跟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。这是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的。我们可以像这个浪子一样坦然无惧的带到父的宝座前来寻找，不知道你的光景是怎么样。你现在是像浪子一样在外面游荡呢，还是在你正在寻找，还是你已经找着了？那神呢？我们在座几乎都是已经找着了，感谢神。我再一次求神在我们身上都来做工，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他而完全的不一样。刚才讲这个，补充一个，刚才讲这个富人寻找钱的比喻啊，禁不住要想到我们奉献。有一个人，牧师跟他说，哎，假如那个人说，我有十块钱，我就一定奉献给教会一块钱。牧师说，太棒了，那我祝福神给你一百万，那你要奉献多少啊？啊？他说，那我就十块钱都奉献了。开玩笑的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天父悦纳那个蒙恩的罪人。那个浪子不好，但他愿意回到父亲的面前，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 Next please。 好的，第三，圣灵的福音的工作，圣灵会感动跟交通人的，是不是？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，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。其实有的圣经翻译的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同在。哦，这是怎么样？这是其实上感动与交通，实际上圣灵在做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传递的工作，他在传递人与神、神与人之间交给来给去，还有他在彰显神的话语，那么中间就包括到预言跟律法。 Next please。 好的，圣灵怎么传递神的工作呢？好了，罗马书十章十节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好的，你相信或听见是从哪边来？你口耳朵听见，你眼睛看见，那你有耳朵吗？你应该可以听得到。你有口吗？你应该可以认基督为主吗？承认吗？你有心吗？你应该相信吗？所以我每次受洗，我说问你两个问题，譬如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罪被来到世上，为赎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并且三日后复活升天吗？我相信。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邀请他进入你的心里吗？我愿意。我就说，既然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就奉圣父圣子的名，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你有口，你有耳，你有心，你有眼，无可推诿啦。而你一口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真的可以得救吗？所以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啊！有的人说，我真的可以得救吗？我这个样子能够吗？啊，真可以，因为圣灵传递你求告神到神那边去，神就叫你得救。 圣经上面说，现在父神在耶稣在父神宝座的右手边，他不断的为我们求。所以圣灵把我们的祷告，把我们的哀求，把我们口里相信心里承认传递到神那边去，到神的宝座。然后父神说，耶稣啊，这个于某某是什么人啊？耶稣说，哦，他以前是浪子啊，他现在回转了，他现在做牧师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好的，让他得救，好的，赐福给他，好的，给他奖励。是的，这就是圣灵在做传递的工作。耶稣不断的为我们求啊，所以说我们说圣灵是 helper, counselor, comforter, 是帮助者，是安慰者，是我们的辅导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就叫我们得救嘛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心里面有苦处的时候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把这个交过去了，神就赐下安慰来了，神就赐下释放来了，神就赐下恩典祝福与怜悯来了，感谢神。所以依旧谁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受歌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一日谁有辛劳，晚上必安然入睡，早晨就再一次享受新鲜的空气，灿烂的阳光，鸟语花香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的 next praise。 好的，圣灵还会彰显神的话语，是吧？这叫做预言。这几句话我们很重要，我们来念一下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再在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诚心的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好的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，这是预言。其实圣经上面有讲说，预言其实只有四个方向：安慰、鼓励、劝勉、造就。所以你说，哎，你会中乐透券，这不是预言呢、啊，这是算命，是不是？这个神不管你这些事情的啦。哦，神要给你的远超过乐透券。我没有中乐透券，但是我相信乐透券的人没有比我健康，没有比我喜乐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没有比我富足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套西装全新的，第一次穿的。哇，有一个是做衣服的人，他说我这边有样品，你要不要来看穿穿看有没有合身？哎呦，最后他给我了，是不是很棒嘛？感谢神，这是我们的神。你不要去担心这些小事情，这个预言也是这样。但我们说预言是从神来的，那么他这里说如灯照的暗处，就是神要光照我们，在某一些事情不明确，在黑暗中他指引我们一条道路，他丢下一句话让我们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但是我们要等到天发亮的时候，诚心的心门在你们心心出现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要有印证啊。哎，我们在 healing room 祷告都是这样子啊，为你祷告，求神让你的腰酸背痛好起来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为人家祷告啊，手按着他腰部啊，祷告到我的腰都痛。我说你好了，不用再祷告了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的腰都痛了。他起来走两天，真的就不痛了。哈利路亚。那有的时候祷告呢，祷告完，然后说你先起是腰痛一到十，你痛到几啊？他大概七。那我说你现在痛几啊？五。我说下次再来，我们要祷告到剩下零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这就叫你要验证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第一要紧的是说，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来解释的，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解释预言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就是有利于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有很多时候啊，预言要符合圣经的原则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说出一个人说你去偷去抢，没有算神跟我说的，圣经上面就讲说不可偷不可抢嘛，你这是什么预言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不可以违背圣经的原则，而且要祷告，而且如果说你真的不了解的话，你也要向属灵的长辈去大家来交通沟通，请教一下，大家来讨论商量一下，大家继续在寻求，不是吗？如果说你今天有了从神来的预言，从神来的见证，从神来的什么，你有先知的灵，不是吗？圣经上面说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的灵，一般牧师都有先知的灵，所以要来先跟牧师说，牧师我有这个见证，牧师我有这个预言，我要说，你先说给我听听看，咱们来讲讲看，看看你应不应该说，看看你应该怎么说，或者你不是不是解释成你自己的话了，或者是怎么样。我以前有听到一个人呢，他确实蛮会讲预言的，很有这个恩赐，有这个恩高啊，但是后来讲到最后，我觉得他不像话了。以前我们讲预言就是说圣灵跟我说，我们只不过是第三者，圣灵跟你说，透过我跟你说，他讲到最后变成我就是神喽，我这么说你要这样子做，哇，他是直接就用第一人称来发这个预言，那个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杰西林荣要来我们教会说，你让我们用你们的教会，我们一起来跟你们来为人祷告医治，好不好？我就跟他说，你为人祷告医治，你是奉什么人的名啊？他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我们祷告医治或说预言完，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表示说不是我说的，我听过看过有人讲预言，他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千万不要去信他。你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吗？好像是你自己在那边说的一样，对不对？这叫做窃取了神的荣耀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但是当我们说出从神来的话的时候，就亮光就发生了，人就被神所得着了。圣经里面好多例子哦，是不是？ Next please。 当然了，预言还有一种，就是说神的话语，叫做律法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5章17-18节。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好的，其实律法是这样子的演变。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，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样。后来摩西把它发展成613条律法，颁布给百姓去遵守。那么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把它总刮成两条，哪两条啊？
爱神，
爱人。好的，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你的邻舍，爱人如己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变成两条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哎，你怎么你父子你跟你的门徒为什么礼拜天不守安息日？因为为什么给人家疫病呢？爱神爱人不是在第一位吗？是不是？我难道看到驴子掉到井里面我不救他起来吗？其实是礼拜天不是一样吗？是不是？爱摆在前面，爱能成全一切嘛。啊，你非要613条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所以人家说，耶稣你这个人是来废除律法。耶稣说，我没有要废除律法，我是成全律法。爱神爱人又回归到什么？爱神爱人又回归到十诫去了。十诫有10条嘛，前4条是什么？ 不可第二个偶像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不可不守安息日，全部是对神的嘛。所以是爱神，你怎么爱神？实践前四条是怎么爱神嘛？从第五条开始，带诫命的，带命令的，就是你要孝顺父母，然后不可杀人，不可，然后后面六条嘛，是爱人嘛。所以爱神爱人就是实践嘛。Hallelujah, next please。所以圣灵来启示传福音，他有两个方法，我们传福音有两个方法，圣灵启示我们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是，来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十六章五节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耶稣传福音他基本上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向骄傲的人传律法，哎，你骄傲他就给你传律法，向谦卑的人就讲恩典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，请下一个。 OK， 路加福音十章这里讲说，有一个律法师，圣经上面明明讲说他来试探耶稣，说我怎么样才可以永生啊？耶稣说什么？律法书上是怎么说啊？哦，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意尽爱主你的神，另外要其次要爱邻舍。那耶稣说是了，你就照着去做了。结果这个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，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所以对一个试探耶稣，对一个试探人，或者是对一个自以为义的人，或者是总是喜欢以律法高举律法的人，你就跟他传律法，是不是叫他吃罪，塞他的口。另外一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说，有一个少年财主，他来找耶稣，他也是讲要得永生，也是说你要怎么样，你要爱人，你要爱神，你等等，那这些我都做到啦。哇，这个厉害啦，你这么厉害，那么你就变卖所有，你把财富捐给穷人，你来跟随我。结果怎么样？悠悠车头就走了。他自以为他了不起嘛，是不是？我什么都做到了嘛。哎呦，你还什么都做到了吗？你爱马门比爱神多嘞，是不是？马门就是什么？马门，你仔细看马门，你把它翻译成原文 ，money， 钱。所以他还自以为他了不起了，他都做到了。他说我从小我就这样子做的。好了，那你就变卖所有来跟随我，你可以吗？不行了。第三个，耶稣向捉拿行淫妇人的群众讲律法。有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人家捉到，人家把他带到耶稣面前。那时候耶稣在圣殿里面，人家就说耶稣你要怎么踩制裁他，耶稣就蹲下来在圣殿的地上用手指在写字，然后耶稣说你们哪一个没有罪，你就拿石头砸，先拿石头砸他。因为按照律法这要用石头砸死的，但是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，你拿起第一块石头来砸他。你知道吗？当人家用律法来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在圣殿的地上写字，圣殿地上是什么？石头。他有哪一个人在石头上面写字的？天父。十诫就是天父用手在石头上面写的。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跟我讲律法，你不要跟我讲十诫，这是我写，十诫是我定的，这律法是从我来的，我是律法的总纲。他在那边写他的，这就是向骄傲的人传律法。 Next， 向谦卑的人讲恩典。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官，他叫尼哥底马斯，他来找耶稣， 那么讲到重生，讲到十字架的救赎，讲到重，耶稣说你要重生，你就可以有永生。这个人他是虚心的来接受，所以耶稣就不跟他讲律法了。你要爱神，你要爱人，你要遵守十诫，你要奉献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。耶稣只讲说你只要重生，你就有永生。感谢神，我们不都是一样吗？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圣恩典的时代嘛，只要你能够接受，你愿意接受，我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。有许多人我看到都没有做到律法所规定的，连我都没有做到，但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瞎眼的看见，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抑的得自由，报告神约纳人的喜年。是不是都是圣灵嘛？有哪一点说叫我们去遵守律法的呢？ No, nothing, zero, none。 这是我们的神啊，他爱我们爱的这样，他只要说你懂得重生，你愿意重生，十字架就是在你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 Next please。 那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先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。什么叫会堂里面教训人呢？就像骄傲的人讲律法，你知道吗？会堂里面都是信的人啊，或者是相信的人啊，或者是宗教领袖啊，或者是圣经很多倒过来会背的人啊，耶稣跟他们教训他们呢。但是呢，对那些谦卑的人，耶稣讲恩典，先讲天国的福音啊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啊？你买也买不到，白白的给你了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栏作家，他在五六十年前，他有一次年轻的时候，他想要出去闯荡江湖，他就出去了。他爸爸怎么讲都不听，出去了，结果呢，受到了伤害，身体又得了病。那么回到家里面，迫不得已，那么他爸爸就细心的照料他。他爸爸是一个矿工，也没有钱，就细心的照料他，给他吃，照管他很全，他就病慢慢就好了。他看在心里面，他很舍不舍，因为这个家真的是穷途四壁啊，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啊。爸爸辛辛苦苦的勉强糊口，有个地方可以睡觉，遮风遮雨，身上有衣服穿，有床睡，有东西吃。看他爸爸辛苦成这个样，他真的很舍不得。有一天他病稍微好了一点，他就跟爸爸说我要出去了。爸爸说孩子啊，我要有一顿饭我就不少你的，我要有一件衣服我也不缺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走呢？他执意要走，他说我一定要走，他说爸爸我一定要走。这个爸爸就送他走了一里路，爸爸说孩子啊不要走吧，我们会想你的，你在外面有这么多人会伤害你的。他执意要走，又陪他走了一里路。爸爸年纪也大了，走不动了，他就说爸爸你不要再走了，我是要走了，你回家去吧。爸爸心里很难过，就从口袋里面摸出来一块钱，那时候一块钱很大，像个袁大头一元钱呢，很大的钱。他说这是我一生的积蓄，这钱你带着去。 他不要，说什么不要，爸爸说你非要，他说你不要我死都不瞑目。他就握在手上，他就一路走，他一生呢、啊、他就拿了这块钱揣了口袋里面摸着他，他说我父爱我，我父爱我，我的爸爸爱我。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栏作家。后来有一天他在公园里面听到人家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听了人家他就举手，他接受了耶稣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因为我父爱我，让我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因你来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